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七八三，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铜锣环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及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小维啊，寻日隔篱陈生陈太嗌大交啊，唔知系咪打交添？
长仔，其实要化解夫妻之间嘅分歧，一定要冷静。
冷静啊，讲就容易，点做啊？
嗱，你可以洗个面出下街，或者同朋友倾下偈。记住要控制你嘅说话同埋拳头，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就唔抵啦。如果你出拳头，会犯法添啊，千祈唔好制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阿 Sir， 我发现目标最近成日在固定时间打电话。
他是在什么时间打什么电话？
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一点都会不停地打电话。
帮我查下他打给谁。
查到了 Sir， 他打的是1872312，是
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点唱热线。
你怎知道的 Sir？
因为我也有打这个电话去点唱粤曲咯。问这么多，下次你帮我打去试一下。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咸教河在新宁远景，新宁最边海，明初设为广海，以为避窝艾菜。这几句是出自屈大军的广东新语的，他讲述咸教河这条河呢是在新宁县的地方。当时的新宁县呢就是现在的台山，因为新宁县近海，所以呢明朝的初年呢就在广海这个地方呢设置守卫，以为防御这个日本人的边塞。现在所讲的就是咸教河在新宁县境，这个教字，这个教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天空的空字，不要上头那一点，下边呢加一个口舌的口字。这个字在康熙字典里面呢是没有收入的，因此在若干广东音的字典里面呢亦没有这个字。而在中华大字典和慈海慈源这几本书里面呢，虽然是有收入，但是它的注音呢是注做叫，和广东人的语音呢是有少少出入的。照广东的语音呢就应该读做教，同教书的教字呢同音。何以康熙字典里面没有收入这个字呢？这样因为这个字呢是广东字，例如下和斜的斜字呢是一个广东字，所以呢康熙字典呢就没有收入去。但是很奇怪，现在在香港出版的一部分广东音的字典呢亦不收入下和斜的斜字和这个谭教河这个教字，这样呢就有失字典的职责。因为广东音的字典都不收入广东地方的字呢，这样呢第二本字典呢也当然不会收入的了。广东的地方有很多是以教做地名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呢，比如这个大王教啊、鸡鸭教啊、蝶教、茶教啊，这一类呢都是呢是以教字做地名的，尤其这个茶教呢以山榄出名，茶教的山榄呢是相当金脆的。香港方面新界的大埔呢亦有大埔教。根据广东新语这本书的解释，什么叫做教呢？是河水相通的地方呢就叫做教。根据中华大字典呢就认为个教字呢是水边的水车声。我恐怕这个解释呢是不大正确的，或者有人将这个字假借作为 这个水边的车轮声，但是呢这个只是假借啫。照我个人的理解啊，佢呢个字的本意呢就是河水相通的地方呢就叫做滘，佢应该是咁嘅解释然后至正確。至于佢嘅字形呢就有一啲可能是有错误嘅。喺广东新语呢本书里面啊，这个字呢一共有三种写法，即是有三个字形。有一个呢我先头已经讲过，现在不再重复。另一个呢就是三点水偏旁，另一个呢就是泥土的土字偏旁，而且呢下头呢不是作工作的工和一个口字的，而是呢作告诉的告字的。因此啊，照我推想啊，这个字呢可能是一个形声的字。所谓形声字是点解呢？是一半表意，一半表声的。假如这个推想没错呢，这样呢它应该的写法是点呢？是三点水偏旁，表示它和水呢是有关。右边呢作一个地窖的窖字，以表示呢它是阴窖。所谓地窖的窖字是点写法呢？它是洞穴的穴字头，下边作一个告诉的告字。大埔是新界一个著名的地方，不必详细介绍了。广东以大埔为名的地方呢，除了新界这个大埔之外呢，仲有大埔县，大埔县呢是属于潮州府的。在广西的柳城县以北40里的地方呢，亦有一个虚名呢叫做大埔。另外广东有一个地方呢是亦以这个埔字为名的，就是广州以东的黄埔。在黄埔啊，有一所军官学校就名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中国的军界里面呢，常常呢简称就是叫黄埔，他们不用用再用军校两个字。香港的小食店有一种菜式叫做黄埔蛋呢，就是从黄埔的艇户学回来的菜式。这些菜式呢是有色有香有味，虽然是小菜呢亦是脍炙人口的。现在所讲的就是大埔墟的埔字，埔字的字形是泥土的土字偏旁，右边作一个道府的府字，亦即是广州的街名所谓十七埔十八埔那个埔字。这个大埔这个埔字啊，在康熙字典里面呢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华大字典和辞海辞源这几本书呢就有。一般广东音字典呢亦有的，不过啊所注的字音呢和广东的读音呢是相同的呢是比较少，而不相同的呢是比较多。例如中华大字典和辞海呢就注这个字呢是音谱，即是宋君南谱相遇之河这个谱字，而辞源呢就注这个字呢是音部，即是区部的部。无论读做谱亦或读做部啊，这两个读音呢都同广东的语音呢是不相同。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地方性的字，当然以广东的读音为准。虽然呢广西亦有大埔墟这个地名，但是呢广西这个大埔墟呢亦属于粤江流域的，即是讲广东白话的区域的。所以呢亦应该以这个广东音为准。这个字既然是广东的地名，当然以广东人的读音正确的。我们读字啊，对于人名地名呢都有一个原则，就是呢名从主人。根据这个原则啊，我们呢就不理他这个字本来读什么的，只要那个地方的人怎样读法，我们呢就根据它怎样读法。例如这个地名鲨鱼涌、大榄涌、黄泥涌、鲗鱼涌，这些涌字呢在字典里面呢这个涌字呢是作一个涌的， 即是读做涌，与风起云涌的涌字相同的，但是我们呢不能读做鲨鱼涌、大榄涌或者鲫鱼涌的，一定呢要读做冲，读做鲫鱼冲、大榄冲。咁明白呢个道理呢，我哋就可知道大埔墟呢个埔字呢係应该照广东人嘅读音呢读做埔，唔应该读做埔或者埔嘅。
看小小窗框中的海阔天空，露台灰灰的汽车声整天骚动，离家数百米之外一个叫启德的天堂，飞机升降载着我每个盼望，榕树下看不懂所有崎岖，笼中相思着很想飞远方，红河村中布满心思，不要走得这么匆忙，下去秋又来，记着会有几个，乘巴士、火车都多么远，真好。沿海的每串公路通向市区的心脏，距离有时我更加向往。每朝七点车厢中，我开始心跳加速。阳光斑房有错窗边的你可偷看，在慈云山的球场七号，相约尖沙咀海旁，定了十年以后再抱一趟。窗边的你今天也愉快吗？现实里有谁为你兑现承诺？要守规则，盼有一天攀上高峰，或燃烧青春要精彩，不计较收获，寻找中各有失落，都有惊喜匆匆闪过，每个笑脸蕴藏了多少沧桑，还未及着地又要即将再起飞，从机舱中看这小岛一片灯火，红河村的每个心思飞向天。
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香港大多数人都会认识深圳这个地方，从前搭火车来往香港广州，经过深圳站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小贩卖深圳云片糕。现在所讲的就是深圳这个镇字，这个镇字呢是水土的土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山村的村字。这个字啊，是在广东地名上面呢是读做镇的，同振兴的镇字同音。根据清人柳秀所著这本《孤城》这本书，就以为广东人清通水的地方呢就叫做镇。但是啊，假如我们翻查一下康熙字典呢，这样这个字呢就不是读做镇，而是读做市楼切。市楼切所切成的音呢就是囚。什么叫做囚呢？这样根据自卫宝这本书解释，他说江楚之间凡田边的水沟呢都叫做囚。这个囚字呢和广东的镇字呢的字形呢是相同的，个字意呢亦是相近的，但是啊字音呢就相去好远好远。假如我们再翻查一下这个词源呢，这样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假如去查一下词海呢，他就以为这个字呢是和田土的田字偏旁，右边作山村的村字，那个字呢是相同。而那个字呢又和田土的田字偏旁，右边呢作一个马牛羊鸡犬齿的犬字，那个即是犬某的犬字呢是相同。换言之啊，广东所谓深圳的镇字呢在词海里面呢就是读做犬某的犬字。而所谓犬某的犬字呢是为什么呢？就是田里面的水沟。这样啊，根据宋人戴同那本所著的《六书故》啊，那本书里面呢他讲话呢田里面的水沟呢就是叫做犬。因此呢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孤城这本书里面呢认为这个字呢读镇，而智慧宝里面呢这本书里面呢就讲话这个字呢是读做囚，而六书故里面呢就认为这个字呢是读做犬。它的字义呢三个呢都颇为相近的。但是啊，我们应该要怎样读法然后叫做正確呢？我常常都讲啊，人名和地名的读音呢就是应该名从主人的，当地的人怎样读呢，我们就应该跟他怎样读。所以啊，我们啊，深圳不能读做深囚或者深犬。假如这样读法，人家呢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深囚或者深犬。但是啊，同一情形啊，如果我们到了江楚之间见到田边的水沟，我们呢就叫它做镇，不叫它做囚，行不行呢？这样呢人家呢亦不知镇为何物。所以呢我们到江楚之间，我们见到田边的水沟呢，我们呢应该叫它做囚，不应该叫它做镇。这样呢就大家呢都不会读错了。 欲局有事思抱朴，道陵谁为斩楼兰。这两句是胡汉民由罗浮的诗。第一句所讲的欲局呢可能是指苏轼，即是苏东坡。因为苏东坡呢曾经提举欲局观。抱朴呢就是指抱朴子。抱朴子呢就是晋人，晋朝的人，葛洪那个别号。他所著的本书呢亦叫做抱朴子。至于第二句道陵呢就是汉宣帝的陵墓，楼兰呢就是汉朝西域的国名。这两句诗的大意，上一句是讲苏东坡呢有时候呢会向这个葛洪学习的，会向抱朴子学习的。下一句呢就是讲话靠谁人来杀敌呢，咁上下的意思。现在所讲的就是欲局有事思抱朴，个朴字 個樸字嘅字形呢，木字偏旁，右邊作一個卜卦個卜字，即係樹木個木字偏旁，右邊作卜卦個卜字。呢個字嘅字義呢有好幾個，現在我哋舉出幾個係常用嘅字出嚟講一講。第一呢嘅解釋呢就係、是、木皮咁解，樹木嗰啲厚皮呢就叫做樸。講到啲樹啊，我又先解釋一下，所謂厚皮嘅厚字，可能呢有人以為呢呢、這個厚字呢係語音，唔係讀音嚟。讀音呢似乎應該讀做厚，其實呢個字嘅本音呢就本來呢應該讀做厚嘅，厚薄嘅厚。根據康熙字典呢，就係、是、著名呢呢個字呢係時候嘅後字嘅上升，所以呢讀做厚呢唔係語音，根本呢就係、是、讀音嚟嘅。現在我哋言歸正傳，就講呢個樸字嘅第二個字義。樸字嘅第二個字義呢係樹木名，有一種樹木呢就叫做樸，所謂厚樸。厚樸呢係一種木蘭類嘅樹木嚟嘅，佢嘅樹皮呢可以契嚟做藥材，所以呢就叫做厚樸。厚樸以四川出產嘅為好，所以啊藥材譜裏面呢常常稱厚樸叫做川厚樸，就係咁解嘅。樸字嘅第三個字義呢係點呢，就係、是、老鼠未曾立竿嘅呢就叫做樸。雖然呢樸字呢好少見，但係喺我哋廣州話裏面呢就常常有嘅。因為去街市上啊買嗰啲已經劏開咗剝光咗嗰啲毛嘅嗰啲雞同鴨呢就叫做雞樸同鴨樸。廣州話形容人哋瘦呢就常常講話好似鴨樸咁瘦。咁樣呢呢、這個樸字呢就係、是、樹木嘅木字邊一個卜，就係、是、呢個樸字啦。有好多時候啊，有好多人以為廣州話呢有啲字呢係有字冇音嘅，咁呢要寫嘅時候呢就隨手寫一個同音嘅字嚟代替。其實呢雞樸鴨樸呢個樸字呢係有得寫嘅。現在我哋講到樸字嘅第四個字義，呢、這個樸字呢第四個字義點解呢同樸實嘅樸字相通嘅，唔係完全相通，係有好多地方相通。本來啊呢、這個樸字呢大家呢嘅讀音呢都相當一致嘅，冇乜嘢問題。不過啊呢、這個樸字呢如果係作姓氏去用呢，咁呢就唔係讀樸，而係讀做樸。韓國嘅人呢有好多人姓呢個姓，例如樸正熙呢就係、是、呢個樸字，一般人呢係讀做樸正熙。實際上呢佢呢喺字典裏面呢係披由切，讀樸呢就係啱啦。呢、這個字呀、啊、係由聽眾關先生來信提出嘅，佢話佢老師呢教佢讀個瓢字。其實呢個瓢字同個樸字呢係差不多，有啲國音嘅字典呢係音瓢嘅，有一本粵音嘅字典呢亦係音瓢。不過呢粵音嘅字典呢就係、是、可能呢係根據國音嘅字典呢寫佢音瓢啫。若果係廣州音嘅字典呢係應該讀做樸呢係比較正確嘅。
三年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家、春、秋呢一啲名字对家庭观众嚟讲应该一啲都唔陌生。创艺全音话剧团将巴金嘅激流三部曲第一部曲《家》改编带上舞台。有人话呢个系一部半自传式嘅作品，导演陈桂芬就有咁嘅解读。
我唔知道巴金系揀小说里面边一个角色系佢自己嘅视野咯，但系佢里面咧系其实摆咗好多篇幅咧。讲呢一个旧家庭所遇到嘅问题，而呢啲问题咧就系因为旧家庭佢哋实在太传统啦，以前系咁样做，而家都应该系咁样做，甚至佢系讲咗好多篇幅咧，系讲嗰啲后生嘅年轻嘅学生，佢哋点样想去改变旧有家庭嘅观念。而遇到的困难，
他们形容这个是一个发生在100年前高墙与鸡蛋的故事。
其实可能当年巴金呢，他起码不会讲鸡蛋和高墙这个比喻啦，但是其实他透过书里面的角色呢，我们是绝对看到他这种的心态。这么多年以前的小说作者的感受竟然在现在今天香港的人都会感受到的，我不知道这个历史究竟是进步紧抑或是退步紧，抑或是其实是一个轮回嚟嘅咧，咁即系每一个世代，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后生人同一啲传统嘅人嘅谂法都系互相有冲突嘅咧，咁如果系嘅话，我哋可唔可以引以为鉴，或者系即系我哋都会老噶，咁我哋老咗会唔会都唔好好似一部高墙咁咧？咁我哋多啲听下鸡蛋嘅声音咧。
家9月20至23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赛马会黑盒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节目主持人侯伟新。中秋节最重要就是团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同听众带埋月饼上去月球探下嫦娥，我想一定会非常之热闹。你呢？你又想不想同我一起飞去月球啊？
家家快乐无担忧，五台陪你过中秋。 Darling kiss me。
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局禁毒处、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有你同行升级家长计划2018-19 家的故事》，
26位得奖者会同你分享同屋企人的相处时光。
我是想透过这篇文去提醒自己要尊重一下家人，体谅一下，同埋要多谢他们。
详情可以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
我咁穷，仲有啲咩可以布施俾人啊？
就算你冇财富，都可以俾到7种布施。黄颜施，对其他人黄颜悦色嘅布施，笑脸相待；言慈施，存好心，做好事，做好人，讲好说话，唔好出口伤人。
想了解更多佛学道理，请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次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几句是出自王羲之《兰亭诗序》的，他意思呢就是讲上至那日呢的天色好晴明，空气清新，春风呢亦好和畅。现在所讲的就是天朗气清这个朗字，朗字的字形呢是良好的良字偏旁，右边作日月的月字。这个字呢是作明朗咁解，又作清澈咁解，亦作响亮咁解。这个字啊 是听众黄色红先生来信提出的。他讲话究竟这个朗诵两个字是出于何经何典呢？咁样朗，他说明朗的朗，咁样朗诵呢似乎是不可解的，所以呢他怀疑呢朗诵呢就是朗诵，即是诵读起上来呢有金色朗朗之声的。这位黄先生呢好有研究精神，我们读书对于每一个字面上不容易理解的词语呢都应该有所怀疑，从而呢去追求它的真相。例如我们对于暴露这个词语发觉它呢是不容易解释，那我们就要追查它，因为这个词语啊是包含两个字，一个呢下面一个呢是露字，显露的露，是可以理解的，是知道它怎解的。上面一个暴字呢是残暴的暴，这个残暴的暴字呢同显露的露字根本呢是没有关系，这样呢何以会两个字结合成为一个词语呢？这样其实若果我们查呢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所谓暴露呢这个暴字呢根本就是读错了的，应该呢读做暴露。暴是为什么呢？就是呢在太阳之下无所掩藏，这样显现出来呢就叫做暴，即是晒热头呢就叫做暴。晚上呢亦无所遮盖无所掩藏呢是露于这个双露之下呢，所以叫做露。所以啊我们形容有些人着衣服着得太过少，这个显露了他们的肉体出来，所以呢就叫做暴露，不是叫做暴露。黄先生啊怀疑这个朗诵这个词语呢他是好好的，这种的态度是好好的。不过呢我们有这样的怀疑呢我们就要进一步去研究。我刚才讲过朗字的字义啊是可以作为响亮的解，所以朗诵呢就可以解做高声好响亮的诵读。李商隐与陶进士的信啊他里面有这样说，他说有默而视之不下朗读者，这样呢可知这个朗诵呢就是出自这个朗读这个词语。我们呢不必呢解做呢朗诵，即是说他呢读成有金石之声有朗朗之声的。讲到这个朗字呢是有另外有一位听众唐慧明先生呢他来信提到，他说他发现一副对联，第一句第一个字呢是日月的日字，第二个字呢是两个日字平排，第三个字呢是三个日字呢叠成一个品字形，第四个字呢就是四个日字排成四个角，咁呢四个字之下呢下面呢又有出四海三个字，第二句呢就是日月的月字开头，以下呢是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咁样写法，咁样呢这四个字之下呢又有定乾坤呢三个字。佢问我啊呢几个怪字嘅字音同埋字义究竟系点呢？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呢系专讲呢个常用嘅字嘅，不常用嘅字或者死咗嘅字呢我哋系避免唔讲嘅。现在呢我哋可以简略讲下，两个日系圈系作光明咁解，四个日呢系朗系作明朗咁解，同明朗的朗字相同，三个月呢是作精字，是读做精字亦是作光明咁解，四个月呢是读朗字，是同明朗的朗字相同。秋水通秋菊，成鱼进小船，这两句是杜甫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的诗开头的两句。第一句是讲那些秋水啊通入去那个城下的护城河那处。本来秋菊呢就是田间的水道，但是城下的水道呢亦称为菊。第二句呢是讲呢一只小船呢是由这个城边驶入这条护城河里面了。现在所讲的就是秋水通秋菊的菊字， 骨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血肉的血字。这个字呢是听众潘秀玉他来信提出的。他的信里面讲到，他说他在一本书本里面呢看到有抠骨这个骨字，但是啊有人呢就读做蹴，蹴蹴的蹴，有人呢就读做骨，是空骨的骨，辣骨的骨，亦有人呢读做摔，即是虎摔的摔，连摔的摔。所以啊他问我这三个音应该读什么音呢，这样我以为啊他不肯随便去读一个字音，实在是一种很好的习惯。现在社会上读错字读得咁多嘅系点解呢？系因为大家随便去读字，例如睇见甲嗰个字个字形同月嗰个字呢系相近，于是呢就照月嘅字呢嘅字音呢去读甲嘅字。咁嘅方法呢有时候呢可能会讲得对嘅，但系有时候呢亦可能会讲错嘅。所以呢我哋唔应该有呢种坏习惯。遇到不认识的字呢，最好就去查一查字典。假如手头上一时没有字典，那呢就应该呢将它记录下来，回去家的时候呢，去到有字典的地方的时候呢，然后再检查一下呢，那就可以避免或者减少读错字了。不过有时候查字典呢亦有些困难的，不是没有困难的。例如这个骨字，有些字典呢它就是音速，即是除速的速，有些字典呢就是音率，是音连率的率，有些字典呢就是音骨，音空骨的骨。这样啊使到一个学生若果要查字典呢，有时呢确是无所适从的，几本字典呢会不同的音法的。字典里面呢既然是这么奇异，这么分歧，那呢所以呢它呢就很难判断得应该读哪个音。我们查字典先要了解一下那本字典是什么音的字典，假如是国音的字典，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它所注的音呢是适于读国音，假如是粤音的字典呢，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它呢是适宜读粤音。例如这个骨字，注音做速和注音做率呢都是国音，并不是粤音。在粤音的字典里面是一字呢音做空骨的骨的，所以假如我们用广州话读书呢，就应该读这个骨，读做抠骨呢，那就是正确。不过字典呢并不是每一个字呢都是这么分歧的，我们呢不能因为偶然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不敢去查字典。最后我提出这个抠骨这个骨字呢，另外还有一个音，就是同利权外日的日字，即是三点水作一个利益的益，那个字相通。不过呢这些字呢是在古代汉语里面相通，现代汉语呢就不应该再相通了。
弹歌声唤醒漆黑在星闪闪，让人群的爱轮回再转，只要脉搏相连，没有爱谁都会经不起考验，好一生仍空空一片不可恋，唯有人的爱从没有改变，热爱朗诵生命诗篇，爱心奉献，息息相关不厌倦，暖暖爱意原来是全人类语言，
烟霾藏在每颗心，经得变迁。当群众的歌声响遍天，凌晚风吹开黑暗的从前。岁月的心中会想念，将会流传永远。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千重烟树万重波，因变何妨凋觅罗。呢两句是唐末诗人韦庄嗰首《湘中作》嗰首诗。是开头的两句，第一句呢是写湘中的景物，所谓湘呢就是湖南省，第二句是讲话既然来到湖南了，何不因便而去钓下屈原呢。这样屈原呢是战国时候楚国的人，他被放逐，于是呢在五月五日呢投汨罗江而死。现在香港每年阴历五月五日呢都有敬悼，就是纪念屈原的。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因变何妨钓汨罗，这个汨字，汨字的字形是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日月的日字。其实所谓日月的日字呢，这样呢是本来呢是不大正确的。我们比较正确的讲法呢，是应该讲做个名字的省声。不过为了使听众容易了解，所以呢我们呢常常呢不依从字典的讲法，我们呢就是将个字形呢、啊、直接它是写做日字，我们就说它三点水作一个日字。这个汨字、啊、由于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呢这条江呢是相当出名的。在中国对日抗战的时候啊，长沙曾经进行过几次大会战，这样呢汨罗江呢亦是当时会战的地点之一。所以、啊、除了古书上有关于屈原的提到这个汨罗之外呢，当时的报纸呢亦时时提到汨罗江的。现在、啊、每年五月五日人家纪念屈原的时候呢，写文章呢亦常常会提到汨罗江，但是平时呢这个字呢就很少提到。因此这个字呢既然又是一个不常用的字，但是呢亦同时呢亦是一个常用的字。因为呢它不大常用，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字呢会被人读错了，读做这个骨罗江或者读做屈罗江。其实呢这个汨字呢是有两个音，刚才呢已经讲过，读做水名的时候呢读做汨，即是同沉汨的汨字呢同音。但是呢有时候呢作形容词用呢，这样呢就读做骨，骨骨两个字合起来呢成为一个叠字的词呢，就是形容那些水声，那些波浪的声。所以呢形容事物的繁荣呢亦可以叫做骨骨。王安写的书信里面呢有俗无骨骨这一句，大概是因为它又有一个音做骨，所以呢有些人呢就将它错读做骨罗江。这个汨字呢又同三点水一个子曰，个曰字好相似，好相近，因为一个是三点水作一个日月的日，一个是三点水作子曰个曰字。三点水作子曰个曰字呢，这个呢是读做骨，骤然 睇起上嚟呢两个字呢係好容易呢会混乱嘅。所以呢就有人呢就读做屈罗岗。读呢个屈罗岗呢其实呢就係、是、不大正確嘅。正確嘅读音呢应该呢读做觅罗岗。最后呢我有时间呢我可以解释一下觅罗岗呢条江水呀、啊、佢嘅地点呢係喺边算呢係喺现在嘅湖南省。佢原来呢係两条水合而为一嘅，一条就係觅水，一条就係罗水，合成呢就叫做觅罗岗。寒风梳草木，旭日散鸡团，呢两句係杜甫嗌到了咏怀嘅诗里面第二联，佢寫寒川收割后的景色，第一句是讲在那些寒风里面呢啲草木呢都好疏啦。亦有人呢解造呢是割咗稻之后呢所以觉得啲草木疏的。第二句呢是一早当呢个旭日初升嘅时候呢就放啲鸡同埋猪出去田间食嗰啲剩落喺地上嘅禾穗。现在所讲嘅就是旭日散鸡团呢个旭字。这个旭字的字形呢是五六七八九个九字偏旁，右边加一个日月的日字，朝早初出的太阳呢就叫做旭日。诗经里面有雍雍明晏旭日此旦两句是作初出的太阳解的，亦有时候呢是作光明解的。这个字、啊、是一位听众王先生提出来问的。王先生讲，佢话喺字典里边啊，个旭字咧唔系音旭嘅。佢话我哋广东人读做旭，其实咧系音做酷。咁我查过咧，好几本字典咧都冇呢个音酷嘅，但系咧有一本书呢、这个中华大字典咧，佢就音呢个虚玉切。咁虚玉所切成嘅音咧，冇错啊，系音酷啦。又喺广文里面呢译音呢个字呢叫做许玉切。许玉两个字所切成嘅音呢亦系音酷。但系我哋广东人嘅读音呢同呢个字呢系唔相同，呢、这个读法唔相同。广东甚至广西两广嘅人呢都系读做玉或者呢读做谷。大多数嘅广东音字典呢都系音玉嘅。有少部分广东音嘅字典呢就系音谷。或者呢著名谷呢就是右读，即是本来读玉亦可以读做谷。咁解照我所认识的朋友啊，用呢个字嚟做佢嘅名字呢至少有三个人。佢哋本身呢自己呢都系读做玉，所以玉呢个音呢系相当一致嘅，喺两广里面相当一致嘅。我哋讲广东话嘅时候呢读做玉呢并唔系算读错这个字啊。另外呢仲有两个音，一个音呢是平声，同寒圈的圈字呢是同音，另一个音呢是音上声，是音好，同好坏的好字呢是同音。这个字的字义同埋这个玉字呢读做玉字音的时候呢是完全相同的，即是我们呢无论读做圈抑或读做好，两个字呢都是可以同个玉字呢是咁同一解法，即是呢作为初出的太阳咁解。不过啊在字典我哋虽然是咁样，但是啊我哋读嘅时候呢是不妨呢是读做玉字嘅。有时啊我哋读字呢是约定俗成，唔系呢百分之百呢会同字典呢是会相同嘅。
寒夜静 能愿见清晨。光亮透天际，划破黑漆云层，黎明渐透东方，渐送走黑暗。黎明已到晓风乍吹，光辉满天，仗剑新生。红日照路途，前途梦许不再灰暗。
Oh,